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感谢您关注收听啊，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啊，收听过我们昨天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我们本周呢周三的单位上限是轮空的，那么下周三我们的单位上限就正常了。那下周三呢，也欢迎大家呢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上线单位，我们的上线部门呢是连云港市文广旅局和连云港市体育局，也就是说下周三的这个时间呢，两家单位的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届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单位上线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欢迎您关注，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接通您的热线电话，针对我们文广旅局和我们连云港市体育局有哪些建议和意见要提出啊，是需要我们这两个部门来解决的，您在今天的时间当中啊，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好，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如约来介绍一下天气。昨天呢，连云港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7点钟呢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份天气的报告，说昨天呢海州区的最高气温是33.8度，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是雨量大，东南到东风是3到4级，雷雨伴短时阵风是8到10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4到35度，明天早上的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说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后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8月7号呢是东南到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最低气温27。8月8号是多云，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6度。海区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伴短时阵风8到10级。8月7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啊，我是指海区啊。海区呢，8月7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六级，8号呢是多云，东风呢4到5级，阵风六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主要回顾的是上周三啊，我们的上线内容。在7月30号，上周三，连云港市商务局和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两位负责人啊，走进了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司彦博司局长，和连云港市商务局党委委员、市口岸办副主任孙广印啊，孙局长啊，两位负责人走进了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也关注了大家啊关心的一些问题，并且呢在现场请相关的部门呢做了回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上周三我们这个重点啊来这个在节目当中呈现的问题和线索。首先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第一个为大家呈现的是关于市民反映的，尤其是东区的市民反映的缺乏菜市场，居民呢盼早日规划建设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先给大家先来这个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东区菜市场的采访，然后我们听听现场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是怎么来回复的。
我们这边是永达三地、金国际还金秋巷三个小区嘞，就是一后边一个新那么新华那个一个菜场很小嘞，买菜确实不方便，还品种也不多，菜也很贵。
韩先生家住市区金英秋风苑小区，近日他打来热线反映小区周边菜市场较少、购物不便的问题。韩先生所说的情况是否存在，记者首先来到了金英秋风苑小区进行调查。
你们都到哪边去买菜呢？
一般就对面啊。
只有这一个选择是吗？
对。
附近有什么菜市场你知道吗？
好像有一个新华苑菜市场嘛，但是听说价格比较贵一点。
你们都不去买是吗？
很少，但是也希望离这个近一点的地方有个菜市场吧。
你们现在这个菜市场购物不太方便吗？
很远很远啊。
在哪儿啊？
在 好像新华苑菜市场那个那个六七的东面嘛。
嗯。
对于周围的云台山地和金鹰周围的小区来说，路程还是远了。
哦，你们这个大约去要多长时间啊？
骑电动车也得十分钟左右嘞。
记者调查了解到，金鹰秋风苑小区和云台山地小区的业主们一般都到金鹰秋风苑小区对面的宝珍华龙仓买菜，稍远处还有一家新华苑菜市场，但业主们表示这个菜场的规模较小，菜价也较高。
菜市场不就一个嘛，新华菜市场。然后那个它的菜价比较高。因为我上班不是在那个大润发那边嘛。然后那边的菜价相对要好一些。这边菜价比较高。但是就是说选择性不大。
规模也不是很大。那个菜市场就是比起那个我们住老城区的那些菜市场来比的话，规模还是显小了。品种也不是很多。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花果山大道西侧的金鹰世纪城小区，这个小区里有三四家小超市，超市里售卖蔬菜水果和少量生鲜肉类。记者走进一家超市，发现售卖的蔬菜不少都蔫了，看起来不太新鲜，很多货柜都已经空了。
你们到哪边买菜啊？
新华苑。
去那边方不方便？
方便也差不多吧，它有时候贵吧，有时候价格有点偏贵。而且就是它那个菜它过期了。
过期了。
比方昨天菜今天卖。
骑车要多长时间？
骑车正常骑的话要骑十来分钟差不多。
十来分钟。
同样，花果山大道以西万达以东的四季金辉小区业主们也表示，附近没有菜市场，四季金辉一期业主一般都到小区对面的果蔬店或者万达广场的超市里买菜。不少住在东区的市民表示，由于买菜购物不便，他们常常周末开车到市区的大菜场集中采购。
他们星期天买回来，然后要不就到万达去，要不就到远一点那个菜场去。
远一点哪个菜场啊？
他们开车一带我去。好像有点远。
我们有时候回上老家里面去带货的鱼肉的我们家里面都有，就买点青菜。
所以说这个就一般是周末的话大采购，到别的地方大采购一下。
对。
好，这是我们当时在现场采访报道的情况。那确实呢，东区的这个农贸市场比较少，所以呢也会导致我们东区的在东区居住的居民呢购买这个生活用品的生活物资的时候呢去相当不便，尤其是购买这种蔬菜呀、肉类呀、海鲜呢，这个农贸产品确实不方便。而我们也看到了东区的这个居住率呢，也是不断的增高人口密集度呢也是不断的增高。那对于东区的这个农贸市场少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属于商务局的职能范围。我们来看看在现场商务部门的领导是怎么来回复，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解决东区农贸市场少的问题。
好，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呢，这个问题是属于商务局的职责范围。首先我们想明确一下，就是关于农贸市场这一块，那孙局长，我们商务局的职能是什么呢？
作为商务的主管部门，我们主要负责市区商业网点的规划。那么根据规划内容呢，我们指导市场主体对菜市场、农贸市场开展建设和升级改造，主要是这部分职能。
那您看这个问题是谁来回应？
这个问题呢涉及到农贸市场、菜市场的规划建设、招商引资和运营，那么我想请我们市场体系建设处的余安乐余处长来做以详细的解答。
好，我们接下来和余安乐余处长来进行沟通交流。这个东部城区尤其是花果山大道两侧呢，大型的菜市场比较少，群众买菜不方便。那当初为什么没有规划建设一定量的农贸市场呢？那这个建设农贸市场是有什么要求或者说是有前提的吗？
好的，我回答一下主持人的问题。那么根据连云港市区商业网点规划，我们在花果山大道两侧规划了11个邻里中心，那么这每一个邻里中心 都包含有一个2000平米的标准化菜市场。那么同时啊，我们在电视台广电大楼的东南侧啊，也规划了一个20000平米的广电综合体，这其中也包含着一个2000平米的一个竞菜市场。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在花果山大道两侧已经建设了5个菜市场，那么具体是花果山菜市场、荣盛菜市场、绿地菜市场、冠好菜市场和刚才片中讲到的新华苑菜市场。那么广电综合体的一个2000平米的一个竞菜超市，如果快的话，明年呢也可以投入使用。那么至于说商业网点规划，布局了11个邻里中心，这其中包含11个菜市场，为什么到现在在建设数量上还没有覆盖到花果山大道两侧的所有的小区？这个问题啊，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花果山大道西侧的大部分小区啊，目前入住率还不是很高，那么属地政府招商来配建菜市场的条件还不太成熟。二是在花果山大道的东侧呢，随着大部分小区入住率的提高，我们商务部门啊会同海珠区已经把招商配建邻里中心提上了议事议程。这里要说明一下，邻里中心的建设啊是通过政府招商、企业建设并运营，是一个市场化的运作。那么企业啊，它要核算一个投入与产出的一个平衡的问题，所以往往这个周期啊是比较长。那么为了解决周边群众生活便利的问题，我们商务部门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啊，我们引导家得福、宝珍等本土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在便民圈中啊建设了便利店、生鲜超市、社区菜店、早餐店等这样的一些子基本类的生活保障业态，就像刚才片中提到的，以及社区养老、幼儿托管、教育培训等品质类提升类的一些子业态。应该说啊，通过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基本保障了周边群众的日常生活的需求。那么下一步，我们市商务局将指导海珠区商务局啊，加强政策宣传和招商的力度，加力推进邻里中心的建设速度，进一步丰富商业业态的布局，以满足周边居民高品质的生活需求。好的，主持人。
好，刚才于处长也通过这样一个几分钟的介绍，其实让我们明白了一个市场的运营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购买力达不到，入住率没有那么多，那么你建完这个大型商超以后没有人去买啊，或者说购买力不行，同样这个对于这个招商引资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伤害。所以说呢，在短期内，那么可能花果山大道两侧有部分小区这个老百姓出现这个买菜不方便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短片当中金鹰小区、四一金辉小区居民反映的买菜难问题，是不是也像刚才于处长说的那样，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对于金鹰小区群众买菜难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2024年就已经和金鹰置业公司进行了协商。那么计划呢，在金鹰的5号地块北侧建设一个2000平米的标准化菜市场。那么这个方案呢，设计方案也已经完成。那么应该是在近2年就可以建成投入使用。 那么对于四季金辉小区群众买菜不方便的问题啊，我想可以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县城已经建好的除了到万达广场保定超市菜市场去购买蔬菜之外呢，到我们家德福东河家德福超市东河店也可以购买蔬菜。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到四季金辉的距离呢大概是电动自行车的车程是5分钟左右。此外呢，我们也在考虑在四季金辉一期的东南侧南边幼儿园南边大概几百米啊，有一个商务商贸用地，这个呢大概是5公顷。那么我们也在积极的与市自然资源局来对接，那么计划呢把它纳入到商业网点的建设规划中来。计划呢在这里建设一个邻里中心，配套一个标准菜市场建设，来方便周围的群众。
好的，这是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在7月30号的正风热线单位上线节目当中，我们针对东部城区的农贸市场少的问题呢，现场呢向连云港市商务局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问，然后商务部门的领导呢也就这个问题呢也给我们做了个介绍。那相信呢听了他们的回复之后，我们东区的市民东区的居民会对我们东区的这个农贸市场的规划的前景哈、规划的整体的布局呢有所了解可能呢如果您不是东区的市民，那相信听了我们的这个介绍和推荐之后呢，也可以比如说在未来购房的时候也可以来考虑一下那么是否是这个因为配套的原因我们可以去规划自己未来的购房的规划，购买商品房的规划。好的，那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我们再来回顾下一个问题啊。那在7月30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现场还播报了关于我们连云港的这个螃蟹解绑的这个事儿，这个采访。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菜市场，那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到海鲜市场去买螃蟹，以前呢我们发现买螃蟹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哎，这螃蟹基本上都是被五花大绑了，他们或者是用很粗的那个皮筋儿，或者是用很粗的绳子来捆扎固定啊。我们感觉好像如果不用这么粗的绳子和皮筋儿捆扎的话，好像那个螃蟹就能逃跑了似的啊。但是市场上确确实实这个卖螃蟹的朋友都是这么来处理的，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是您今年到海鲜市场去购买螃蟹，你会发现一个情况，这个螃蟹被解绑了啊，不是说没有绑啊，不是说这个不绑这螃蟹肯定不行的啊，螃蟹会到处肆意的横行。那但是捆绑这个螃蟹的绳子变小了，变细了。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个采访短片啊，来给您做一个介绍。
记者走访我市部分海鲜市场时看到，市场内秩序井然，商户们售卖的梭子蟹均已换上了细皮筋儿。一位海鲜商户告诉记者，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宣传很到位，他们早就把皮筋儿换成不吸水的细皮筋儿了，现在价格和以前比没啥大变化。
以前我们梭子蟹皮筋的话都是粗的，现在的话都是换成那种很细很细很细的啊，一点筋都没有的。价格的话基本差不多啊，就是我们顾客来的话我们必须保证它质量。
消费者们也对这一改变赞不绝口，大家都表示以前买梭子蟹总感觉花了不少冤枉钱在皮筋上，现在好了，换成细皮筋，价格实惠又亲民，再也不用担心被坑了。
以前皮筋是大的，现在皮筋是小的，亲民一点，实惠一点了。价格现在还挺，价格下来了，然后不像以前那么贵。以前那个皮筋很粗的，现在变成细的了，挺好的。
以前都是大直筋嘛，上面丢细毛，以前细毛很有水，现在没有了，小直筋它没有水。哎，皮筋变了以后价格还一样。对，这个我们就比较得到好处了。
从事海鲜餐饮生意的孙先生表示，以前大家都用粗皮筋儿，看似占了点重量便宜，实则陷入恶性竞争。现在统一用细皮筋儿，大家在公平的环境里做生意，长远来看是好事。
有时候消费者什么呢，他就去捡那个说，哎呀，我这个螃蟹能不能便宜一点，实际上他这个进价比如说100，对吧，他有时候说，哎，有时候常常说一百，他没有利润的话，他会只会从那个出皮筋上面 想这个方法。消费者他不懂，是吧，他认为就是便宜，实际上他的这个便宜的价格都在这个出皮筋里面了。而市场现在怎么好呢，就是统一管理的话，就是说把这个出皮筋去掉，弄成细皮筋，他这个自然价格他也上去了。上去，但是呢，实际上，消费者也实际上得到实惠了，是吧？
据连云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由于部分皮筋儿吸水性强，有的皮筋儿重量甚至占螃蟹总重的30%，导致投诉不断。
以前市场上的皮筋主要分为我手里这两种，一种是粗皮筋，一种是细皮筋。为什么有这两种呢？因为这种它粗的皮筋捆在螃蟹上，它是算在螃蟹称重的总量里边的。比如说一只6-7两的螃蟹，它这个吸水的皮筋的重量能达到30%左右，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吸引消费者去购买低价的螃蟹。但是消费者他是不知情的，所以这无形之中呢就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然后像我们局经常会接到这类的投诉举报，但是因为缺乏相关的标准，所以在我们监管处罚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困难。
三游梭子蟹捆扎包装规范明确规定，梭子蟹捆扎物含吸水后重量占比近超3%，即捆扎物重量不得超过单体梭子蟹总重含捆扎物的3%。同时，捆扎物含吸水后重量近超8克，无论蟹只大小，捆扎物总重量绝对上限为8克。此外，该标准还鼓励使用环保、吸水性差的捆扎袋、皮筋等材料，以减少资源浪费和消费纠纷。标准实施后，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推广和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新规落地生根，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舒心，推动梭子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好的啊，原来这个螃蟹解绑了，是因为我们连云港出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三游梭子蟹的捆扎包装规范啊。在这个捆扎包装规范当中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关于捆扎物的重量啊、占比都等等都进行了明确的约定。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在上线的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螃蟹捆绑的问题，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司延博司局长是怎么来回复的。
就是我们连云港市地方标准叫三游梭子蟹捆扎包装规范，于7月24号，也就是上周正式开始实施了。那么这一标准的出台呢，旨在整治梭子蟹市场长期存在的捆扎乱象，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这个三游梭子蟹哈？因为梭子蟹呢有分好几个种类。那么这个三游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个螃蟹壳上面可能有三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凸起哈，这也是我们连云港市场上就是经常销售的这个梭子蟹的这个种类。那么接下来呢，想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司局长来沟通交流一下，就是说这个标准的制定和经历，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司局长。
好，主持人好，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梭子蟹的标准问题啊，这个我们呢，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前也经常接到关于梭子蟹购买过程当中的多起投诉。这个应该说，我们连云港是知名的海边旅游城市，到连云港吃海鲜，应该说是大家比较这个向往的地方。特别最近比较火的苏超，这个到连云港看苏超吃海鲜，成了这个省内一个比较知名的一句话。那么海鲜这一块呢，特别是梭子蟹，它本身是一个活物，这个卖那些这个海鲜的这些商户啊，他在这个销售螃蟹过程当中，他一个是为了卖的品相好，再一个呢，这个是保持这个螃蟹这种活性，他必须对螃蟹进行适当的捆绑，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连云港市这个标准没有出台以前，就是国家对螃蟹包装呢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标准，这样呢，就是这是一些商户啊为了追求这个利润吧， 在螃蟹的捆绑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过度捆绑的现象。刚才大家在视频里面也已经看到了，这个用过粗的绳子，或者是我们也以前也看到，特别是用那个稻草绳，确实是捆绑占的这个螃蟹尸体的重量占比确实比较高，一度呢引起这个就是说投诉量相对比较多。还有呢，就是特别是最近这个平台经济啊发展比较快，电商呢物流也比较多，这个涉及到电商销售的这一块的一些投诉呢也比较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说也很有必要，就是让这个第一个规范我们螃蟹包装的一个标准问题，再一个呢也让我们消费者啊能够在购买海鲜的过程当中明明白白的消费。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啊基于前期的一些调研这个论证的工作，特别是我们连云区这个海鲜这个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这个外地旅游者到连云港比较集中的地方，应该说他们的消费感受直接影响到我们连云港这个海边的一个消费环境吧。所以说呢，在这个海鲜特别是围绕螃蟹的这一块，从这个连云区市场监管局从自身的职能出发，通过一个前期的调研包括这个多次论证，这个专家也好，还有这个征求社会的意见，经过公示，今年的6月25号，我们连云港市的海鲜这个螃蟹的这个捆扎的标准出台了，正式实施呢。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讲，今年的7月24号正式实施了。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螃蟹捆扎标准的整个一个制定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刚才司局长做了介绍，这个包装规范里面也明确规定说，梭子蟹的这个捆扎物含吸水后的重量占比禁止超过3%，即捆扎物重量不得超过单体梭子蟹总重含捆扎物的3%。同时呢，捆扎物含吸水后重量禁超8克。这个已经是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规定。
对的，
无论蟹只大小，这个捆扎物的总重量绝对上限它就是8克哈。那对于海鲜来说，三游梭子蟹它这个捆扎物有了包装规范，那对于这个捆扎物的材质方面啊，或者是包括那个塑料袋，咱们还有哪些一些相关的规定呢？
这一块呢，我们是也是主要是提醒这些这个海鲜的经销商和这个销售者啊，这个尽量采用这个绿色环保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捆扎袋，比如说一些这个降解比较快的。还有一个呢，我们不仅仅围绕这个螃蟹的这一块，因为海鲜嘛有好多是冷冻的，这个我们也在提醒广大这个海鲜的销售商，在销售这个海产品的时候，一方面是要告诉明明白白的告诉购买者，你这个价格是含捆扎物的价格还是不含捆扎物的价格，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销售具体产品的时候，你要明确告诉消费者，你这销售价格是含冰或者含水价格，还是具体的产品价格。这样呢，就是让购买的人不是单纯的从你标价上面去认为你的商品的价格，就让这个消费者啊能够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这个是含有超重的捆扎物还是含有冰块的价格。
好，我记得在今年这个5.1期间的时候，我们到连云区海鲜市场进行了一个暗访，其中有一位游客说的话哈，其实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和欣慰的，就是他说有一位商户啊，他当时买的那个皮皮虾，买完这个皮皮虾之后呢，商户专门在这个底下那个塑料袋底下扎了几个眼儿，然后将水沥干净之后放在上面称重，然后最后再免费给他套上一个塑料袋一个很这个实惠的一个很结实的一个塑料袋然后带走了。所以说游客当时的购物体验非常好。所以说就是通过我们包括市场监管在内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啊，那个我们连云港市的海鲜市场应该说现在是很受这个游客的一些青睐，但是眼下呢还是属于禁渔期，梭子蟹还没有到大量上市的季节，等到开海之后，对于如何将新规落地生根，提高消费者的知晓度，那司局长，我们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打算怎么做呢？
好的，因为这个开海以后，我们大量的海鲜会应该是比较集中的上市。这个加上这个目前是暑期吧，这个省内外这个外地的游客到连云港比较多。那么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围绕这个标准的相关这一块，应该是从三个方面入手吧。一个呢，就是加大这个标准宣传的力度，因为新标准出台以后，这个我们将会利用我们的多种媒体上面，包括局里面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方方面面的市场里面的大屏等宣传我们这个标准，包括对社会上面让广大的消费者了解这个标准，不能让政策这个出台以后社会的知晓度了解程度很低。通过我们的宣传呢，首先让商户了解这个标准，这个在销售这个海鲜过程当中，这个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同时呢，这个把相关的标准啊延伸到这个养殖和这个销售环节，因为有一些捆扎呢是从这个种养殖的环节就开始了，这个让这个广社会呢全面了解这个标准的情况，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大对市场海鲜销售的这个检查的力度，因为特别是对这个计量啊、过度包装，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塑料袋子里面用过重的塑料袋，这个用这个销售后的重量掩盖这个实际商品的重量，这个呢让这个消费者呢消费能够取得一个达到一个满意的效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加大这个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特别是消费者遇到这个过度包装或者是在购买海鲜过程当中这个销售者不按照相关的标准执行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1235电话。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接到相关的投诉以后啊，会快速的进行处理，让这个消费者能够这个得到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针对三油梭子蟹捆扎包装规范呢，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三油梭子蟹捆扎包装规范明确规定，梭子蟹捆扎物含吸水后的重量占比呢近超 3%， 即捆扎物的重量不得超过单体梭子蟹的总重。总重的 3%， 同时呢捆扎物含吸水后的重量近超8克。无论蟹之大小，捆扎物总重量绝对上限就是8克。好，也就是说不管这个蟹子是大蟹还是小蟹，这捆扎物呢它的重量上限是包含吸水之后的重量上限是8克，超过8克就违规了。而且呢此标准呢还鼓励使用环保和吸水性差的捆扎袋或者是捆扎皮筋这些材料，减少资源浪费和消费的纠纷。政府有规定啊，政府有相关的规定，我们的这个经营商户呢严格的执行，包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能够及时的进行监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市场规则的闭环。那只有这样的闭环形成之后，我们的市场才会愈发的啊，这个市场相关的规则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和遵守。好的，那9: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真为人太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哈。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给您做一个政策的发布哈，政策的发布哈，这是其实呢，这也不是一个政策，就是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 政府发布。什么标准呢？就大家非常关注关心的，尤其是我们低收入群体非常关注的，就是连云港市城乡低保等社会救助保障最新标准上调了。好，那这个上调的通知说呢，说经过市政府研究决定，我市会提高城乡低保等社会救助保障的标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个月的692元提高到每个月的738元。好，这是比原来的标准呢是增加了40元啊，比原来标准是增加了46元啊，由692元提高到了738元，这是低保标准。那这两天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关注和关心啊，也给我们打过电话询问说这个低保标准什么时候提高。一般情况下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了，每年的七月份我们的政府呢都会对低保的标准呢做一个调整那今年呢也是调整到了738元啊，由原来的692元提高到了732元，这是我们最低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调整。还有就是特困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959元，959元。好，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供养啊，都是政府对困难群众实施兜底救助的一个主要的措施，也是提高全社会城乡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的手段。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按照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的思路，连续多年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截至目前，全市一共有城乡低保对象呢是38,506户，65,110人。其中呢，城市低保户是2,300户，3,500人；农村低保户是36,206户，61,610人。一到七月份，共发放城乡低保金是2.2亿元，有城乡特困人员9,201人，其中包括城市特困人员322人，农村特困人员8,879人。一到七月份共发放特困供养金6,449万元。本次提标，市县区财政将增加民生保障资金1,511万元，惠及全市困难群众7万多人，可以有效地提高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那么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加强督查和指导，确保各县区低保和特困保障金及时的足额的发放，同时巩固好社会救助提质增效的成果，持续推进低保等社会救助的扩围增效的工作，加强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建设，健全人口动态监测机制，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有效的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好，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关于这个低保标准的这个调整啊，每年的七月份啊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具体时间啊不一定是非得是在七月份。你看我们这个调整就是今天啊，就是因我是昨天晚上看到的这个政策的发布啊，今天第一时间也给大家做个介绍，就是八月份啊，我们的政府明确之后，我们的媒体呢会第一时间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宣传和介绍。那今年呢，就是我们的低保金调整到了738元。 场，我们来广而告之。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通知，为了切实保障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生育的女性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目前我市生育一次性加发失业金业务已正式的开始受理，发放的对象呢是2025年3月1号之后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生育的女性失业人员。您这个发放的对象呢非常明确，2025年3月1号之后在领取了失业保险金期间生育的女性失业人员。那发放的标准是生育当月失业保险金的3倍，一次性的发放。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刘女士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是2025年的1月到2025年的12月，每个月的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是2490元，这是按照我市失业保险金的最高标准来给大家这个举例的，就是如果刘女士每个月的保险金是2490元，那么她在2025年的7月份生育，可以在生育后一年内，也生育之后一年内这个时间跨度是一年内，去申请生育一次性加发失业保险金的补贴，标准呢就是2490元乘以3，按照这个三倍，2490元乘以3，也就是7470元，这是按照我们的最高标准来计算的。生领的期限是从生育之日起12个月内，您都可以去申请。这也是一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了政策发布。那申请办理的材料包括身份证明、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等身份证明，还有生育证明。这个呢，包括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或者是居民户口簿和出院小结。也就是说你必须是生完孩子之后才能去申请那你需要提供的就是除了你本人的证件之外呢，还有孩子的证明，比如说相关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或者是给孩子上过的居民户口簿上过户口的户口簿，还有您生育结束之后的出院小结。那当事人携带办理的材料到发放失业保险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去申领就可以了。另外，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办理时间除了每个月的结算期，每个月结算期是什么日子呢？是7号到10号。也就是说，办理的时间除了7号到10号以外的工作日都可以办理。失业人员享受各类人社优惠政策，但是需要先进行失业登记。失业登记办理流程呢是线上，可以线上办理。您呢，打开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然后在首页搜索失业登记，填报相关信息，点击提交就可以完成登记了。线下的渠道呢是这样的，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或社保卡到户籍地或者是参保地的街道、乡镇、县区或市人社部门的服务窗口去就近办理失业登记就可以了。连云港市人社部门的服务窗口呢，这个在花果山大道科技馆的旁边花果山大道科技馆的旁边。好，这是一个惠民的信息，我们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就是说已经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生育子女的女性失业人员，那在生育子女之后一年内，您可以去申请生育加发的失业保险金而且是按照每个月的补贴的标准是3倍来计算。我们给您举的例子是按照一个最高标准失业保险金，每个月如果您领的是2490元的话，那么符合条件的话，您可以领取的是生育加发的7470元。7470元。但是记住这个一定是生育之后一年内，超过一年就不可以了。生育之后一年内您就可以去申请了去可以申领了。申领的时候带着您个人的身份证件就是我们这个女性失业者生育的女性失业者，带着您的生育证明文件还有您的个人材料到这个失业保险金的失业经办机构去办理就可以了。 我们最后呢再来说一个消费的陷阱啊，消费的陷阱就是因为要发现身边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喜欢这个爱美的这个朋友啊，他呢他会关注一些一些美容的消费啊，一些美容的消费，但是您在关注这些美容消费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提高警惕。近期呢海州区的卫健部门呢严厉打击了非法的医美现象。从2023年至今两年的时间，执法人员立案查处了30多起，就是在海州区呢立案查处了30多起啊，罚款呢是罚了60多万元。都有哪些是这个非法医美的情形呢？比如说海州区卫健部门呢就发现有一些医美场所没有固定的场所，甚至在宾馆客房、私家轿车的后座、居民住宅的客厅，甚至普通美甲店的角落就能够变成一座美容手术室。一些所谓的美容老师拎着三无产品，然后呢这个拎着三无产品的工具箱就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用低价来吸引顾客。市民李女士说，她说她当时就看到一个小广告，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广告，说不用去医院，在家就能够变美，价格还挺便宜。看到这广告之后，她就联系了广告发布者，所谓的美容老师樊某，希望通过注射美容针来改善容貌。然而注射之后，她的脸部迅速就出现了红肿啊、瘙痒啊这些不良的反应。当她想维权的时候，她对樊某的真实身份是一无所知。于是呢，她就向海州区卫生监管部门投诉。那个经过海州区卫生监管部门投诉之后呢，经过调查，这个所谓的美容老师樊某啊，没有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擅自从事医师的职业活动，所以就被处以这个行政处罚。海州区疾控中心的执法人员说啊，说这类流动的黑医美隐蔽性非常强，他们和消费者基本都是通过网络来联系，交易完成之后就消失不见了，而且使用的产品大多是没有质量保障的，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是很难维权的。曾经呢，在海州区美容商业街某生活美容院接受过一个双眼皮手术的张女士，谈起自己的经历，她就非常的懊悔。她说，当时呢，店里就说他们的技术非常成熟，说保证没有问题。可是她做完了这个双眼皮手术之后，没几天，伤口就开始感染化脓，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那经过我们海州区这个卫生监督部门的调查，发现这家美容院在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就大张旗鼓地开展双眼皮手术。店内的环境也非常简陋，消毒的设备是形同虚设，手术的工具也是随意摆放。海州区疾控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卫生监督所的负责人表示说，生活美容馆越界经营医疗美容项目风险是极大的，因为医疗美容对环境、设备、操作人员的专业水平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是违规操作的话，非常容易导致像感染啊、过敏啊，甚至严重的还会造成器官的损伤，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被虚假宣传迷惑。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这个求美者哈，这个对我们的美容有要求的朋友们，您呢在追求美丽的时候啊，或者是您想要做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务必要牢记三看的原则。哪三看？第一，看场所，正规的医美机构都会在显著的位置悬挂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是诊所备案凭证。二，看人员，操作的医生、操作的人必须持有医师执业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和医师资格证书这两个证书。第三呢，要看药品器械，一般正规的进口商品必须要有清晰的中文的标识，一定要注明生产厂家使用的剂量和禁忌症 啊，您别看它是进口的，但是正规的进口产品，国家要求是必须要有清晰的中文的说明啊，如果没有的话，只是外文的话，那这个就不是正规的进口的产品了。另外，海州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张云峰表示说，如果我们市民遭遇非法医美，要立即保留转账的记录，还有产品的包装啊。那我们多说一句，就是您要做这些医美的时候，您一定要把那些产品，您要拍照留个这样的一个证据。如果市民出现不适的症状，要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就医，并且拨打12345，或者是我们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电话0518-8570-6310。0518-8570-6310，好，8570-6310来进行投诉，这是我们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电话。他们说会持续保持高压的态势，严厉打击非法医美的行为，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积极的参与监督，让非法医美无所遁形。好，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全部的正风热线的内容，丹阳也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